这李金榜哎也加入了上帝教，成了教民了。这回有安志泰给他成教，他更了不得了。咱就说这李金榜到了知县衙门、知府衙门，昂然而进，大气儿都不哈一声，这些官们还得站起来迎接他，不是怕李金榜，怕他的后台。偏安平原县在最近这二年水旱不收，粮米的物价高涨，老百姓饿死老了，逃难的逃难，破产的破产，都到什么程度？有的人家卖儿卖女，长得俊俏的姑娘才卖1000文，最次的才卖50文钱呢。买一口粮回来，大伙好勉强度日，多数的老百姓都啃观音土吃杂草，简直是惨不忍睹啊。可李金榜呢，就利用天灾的时候大肆囤积粮米，哄抬物价，比如1斤米值5文钱，他把它囤积起来就卖50文，你不买还不行，你不买不得饿死吗？就这样他发了横财呀。李金榜呢，把得的这个钱一部分拿出来交给安志泰，在庞庄修了座大教堂，这表示酬谢。安志泰很表彰他，把这教堂修的就像城楼子似的，离远处一看好像一座古堡，四外带枪眼的，而且这教堂里头还收了不少枪手。这叫什么教会？国中之国，这枪口都对准老百姓，谁敢反对我，我们就开枪镇压。因此这李金榜出入于教堂更专横跋扈了，老百姓忍无可忍，怎么办呢？最后都投靠义和团。现在朱红灯是有名气的，有人就提议投朱大哥去，对，找朱大哥去，让朱大哥给咱们出气，唯有投靠义和团才是咱们的商路。因此这平原县有一半的人都加入了义和团，而且真把朱红灯给请来了。见着朱红灯，这就是见着亲人了，老百姓涕泪横流，把李金榜的罪恶一五一十都说了。现在朱红灯的手下多了两个帮手，一个是本明和尚，一个叫王立言。这本明和尚又叫新城和尚。为什么叫本名？这都是化名。这王立言也是本地人，他们都是山东义和团分团的首领，现在跟朱红灯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公推朱红灯为大师兄，本明二师兄，王立言为三师兄，这三股人马合一，势力更大了。乡民们这一诉说这些苦处，三个人闻听大怒啊！经过紧急的研究，决定打掉教堂，活捉李金榜，不然的话老百姓这气就出不来，贫苦人就翻不了身。他们确定了之后采取了行动，刹那之间义和团上万的人就拥上庞庄的教堂啊！一开始庞庄教堂对外射击， 没拿这些义和团当回事。后来义和团的人气坏了，脱掉了光膀子，手拿大刀长矛，施了符念了咒，后头敲着鼓前子摇着旗啊，就冲进教堂，一把火把教堂给烧了，把李金榜这小子生擒活打。由于老百姓太恨他了，一顿拳脚把这小子打面糊模样都找不着了。这还差点，偏赶上那安志泰德国那主教也在这教堂，让义和团给抓住了。老百姓对洋人都恨极了，管你是谁呢，逮着你就好不了，咬的咬，掐的掐。就见这位主教两个大蓝眼珠往上一翻，顿时是气绝身亡。安志泰这一死，这祸可挺大的。德国政府马上向清朝政府提出严重抗议，要调查事实的真相，严惩凶手，镇压义和团，包赔损失。如果清政府这几方面做不到，德国就要公然出兵，整个把中国给占领。他们怎么说的怎么做呀？现在海上就出现了五艘德国的兵舰，全副武装的德国军兵整装待发。这是干什么？这叫吓唬人。而且这抗议书递到清政府的总理、各国事务衙门，这些官员一看，我的娘，这还了得吗？想当年的甲午战争就是因为得罪了洋人才引起的麻烦呢，现在怎么又来这么个事儿？这要解决不了的话，中国又是一场大乱呐。这件事也禀明了慈禧，慈禧一见非常震怒，命令总理、各国事务衙门马上召会山东巡抚，让他想办法解决，抓住罪魁祸首。清政府一面派出人来向德国政府进行解释、赔礼道歉，一方面镇压民众。您想想，玉贤接着这么份资文，能不害怕吗？心说一般的洋人死了都不得了，何况是个主教。哎呀，这个朱红灯也太不像话了，还有个本明和尚，这都是罪魁祸首啊，我一定得把你们抓住了，不然的话我没法交代了。来来，大帅，现在这朱红灯在何处？回大帅，就在平原县岗子里村。情况属实吗？一点都不假。在那设坛召集会众，正折腾着呢。平原县岗子里村，知道了，去把济南府给我请来。炸！济南府的首府就是知府大老爷，叫卢昌志。你看这知府啊，也分三六九等，拿山东来说，九州十府138县，一个府下的管着10个县、8个县、10几个县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但是地位最高的是首府，因为他在省会，所以这卢昌志也是玉贤手下的红人啊。一听说大帅找他，慌慌忙忙穿戴整齐，坐着轿子来到巡抚衙门，来到里头把马蹄袖一放，给大帅请安。 起来吧。贵府请坐，谢大帅。卢昌志在旁边坐下来。玉贤一看这卢昌志长得肥头大耳，保养的不错，脸上起薄色，鼻子头都闪光。贵府，你看看总理衙门的资文。
是。
卢昌志伸手把这份资文拿过来，看了一半，汗珠子就下来了。再看他腿肚子有点转筋，什么原因？平原县岗子李村唐庄在他的治下，要说他有责任就是有责任，给个处分他就得受着。
大帅，卑职有罪，卑职有罪。
不但你有罪，连兄弟我也担了责任了，看见没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口气十分严厉，泽腾兄弟我把这事儿合理给解决了。贵府，你想，杨主教死了能白死吗？必须抓住罪魁祸首朱红灯，你我才有个交代。我考虑嘛，你是首府，平原县又在你的治下，我就打算责成你去抓朱红灯，你的意下如何？
喂，
卢昌志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，心说倒了霉了，倒了霉了，让我抓朱红灯，我抓得着吗？我听说那义和团都会妖术邪法，到时候刀枪不入啊，怎么的？有心不答应，敢吗？巡抚大人的令，抗令不遵，掉头之罪啊。但是卢昌志这小子久在官场，挺狡猾，赶紧站起来，卑职接令，一定照办。不过我还有下情回禀大帅。
那请吧，
大帅。据我所知，这义和团有点邪门气儿啊。据说他们未曾打仗以前，先烧香拜佛，然后吧吃两道符，吃完了之后擅臂刀枪。听说怎么的？他们那女的都手里拿着红灯，这红灯一晃，人就头昏目眩，四肢无力，就趴在地下。再一晃嘛，枪炮自个儿就爆炸，冰船自己就沉没。听说他们还有一种扇子，这么一扇嘛，就可以起在半悬空中。大帅，不管真与假，果然呢，他们是不好对付的。卑职我倒想禁止，但是恐怕力不从心，恳求大帅能想办法助我一臂之力。其实他就是害怕，怎么办呢？他要求玉贤再给他多拨点人。
这玉贤一听点了点头，
老兄所见极是，义和团的确不太好对付，但你放心，你呀，带着济南府的营务处的兵马先去，我拨给你500马队做你的后援，你看如何？
哎呀，多谢大帅，但不知何人领兵？
我准备叫知府袁世敦助你一臂之力。
哎呀，有袁大人的协助，那是万无一失。
请袁大人，
请袁大人。
时间不大，上来个人，
这人长得五短身材，很宽，
好像个大面板一样，晃着就上来了，长得是圆头大耳，小肚往前填填着， 怎么看怎么像袁世凯，实质上真是一家子，他是袁世凯本家的一个族弟，叫袁世敦。经过袁世凯的保举，现在在山东济南跟了玉贤了。玉贤呢，一看他是个候补知府，没有正式的衙门口，临时的叫他掌管骑兵。但是这个袁世敦呢，有两下子，自幼就学过武艺，对排兵布阵、攻杀战守、斗隐埋伏他都会，而且呢他本人的武艺也不简单，他训练的这支骑兵向来以凶猛著称，由他亲自领兵出马，当然卢昌志也就放了心了。玉贤把袁世敦叫到面前做了交代，袁世敦点头答应，大帅放心，卑职一定尽力协助首府捉拿朱红灯。那你们退出去吧。
是，
两人退出花厅，这么一研究决定他们分前波后波，明天呢卢昌志就起身，后天袁世敦率领骑兵起身，两个人还约会好了在一个地方叫森罗殿不见不散。袁世敦回去准备咱不说，单说卢昌志回到知府衙门，马上把副将给请来了，让他到营务处前去点兵，越多越好，带着刀枪器械务必鲜明，得听使唤，这一仗只准胜不准败。他们就带了500多人，这500多人每人都是双家伙，一杆洋枪，一口大刀，或者是一条苗子枪，弓箭也带着。这位知府大人也穿上青衣小帽，内披掩心，骑了匹高头大马，鸟翅环得胜钩，也挂了口扎枪，什么匕首短枪他都佩戴着。这家怕死的要命，光保镖和卫队就带了20多人，紧紧把他包围到中央，实在不行他好撒脚就跑。您看这卢昌志平常剥削老百姓，那可能的呢，打仗一窍不通，要不是仗着人多势众，要没有玉贤支持的，吓死他也不敢来。就这样率领着队伍兢兢战战赶奔杠子李庄，现在朱红灯正在这儿跟本明和尚王立言，大家正在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他们知道把庞庄的教堂这一烧，打死了杨主教，清政府肯定得报复。这三位头领这么一商量，但是意见有点分歧。朱红灯主张什么？说我们现在应当把这个口号改一改，不应当叫反清灭洋。头领们一听啊，不赞成，说大师兄无缘无故改他干什么。不，朱红灯说，你们想，现在我们又反清就得罪了官府，又灭洋就得罪了洋人，我们这叫福背受敌，树敌太多呀。那么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还架不住人多呢，咱得讲究点策略。因此我的意思呢，咱们变成扶清灭洋，你看怎么样？咱辅佐大清，灭的是洋人，这样就减轻跟官府的摩擦，到时候我们也名正言顺有讲理的地方。实质上我们先灭完了洋，
回来再反清也不为迟晚。
本明和尚一听，高诵法号阿弥陀佛，大师兄所言极是，深谋远虑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我也是这么想。按我们义和团老祖宗的规定，我们是扶明反清，但是现在看来已经不适合了，还能恢复明朝吗？拿我这法号来说，本明和尚也是这个含义，现在看来也不实用了，应当改换我们的口号。另外大旗上要明显标明我们是帮助大清，实质上我们帮助大清就等于我们帮助中国共同来打洋人，这样立场就更鲜明。哎，正在这时候有个团众来送信儿来了，大师兄，大事不好！什么事？山东济南府的首府卢昌市率领着六七百人已经扑奔森罗殿而来，据说要抓你。哼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在咱们的意料之中，再探再报。是，报事就下去了。朱洪登跟本明和王立言一商议，你看着没，官府就是这样，你退一尺他进一丈，咱们对待他既要拉又要逞，在关键时刻不打击打击他们的气焰也不行。既然如此，来啊，擂鼓集合！哎，鼓声响如爆豆，霎时之间上万名义和团呢，全都到了。朱洪登登上法坛，当众讲明要跟卢昌志有一场激战。弟兄们一听乐坏了，卢昌志这下他坏了，应当教训教训他，打，应该打，没有一个怕死的，大伙摩拳擦掌，绕绕欲试啊，恨不能当时就见着卢昌志。朱洪登大喜，为什么呢？打仗就讲锐气，锐气足，这仗就有把握打胜。吩咐一声，给我带马抬刀，义和团他要大战森罗殿。